赞美见证。历代志下20:22说，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陈牧和玛利亚师母也常常教导赞美的重要性，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实践方法，平台也提供了很多关于赞美的讲道信息。相信大家在生活中也进行了诸多操练，并经历了赞美的美好果效。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三则使用敬拜赞美经历得胜的见证，希望与大家共勉，并继续拿起赞美的武器，在生命中得地为业。丈夫主动和我唱赞美诗歌，鼻炎症状脱落。娜娜，为主做见证。我的丈夫前一阵子鼻炎又犯了，鼻炎的症状让他很难受，每天早上醒来就开始捏鼻子，嘴里还有股怪味儿，晚上睡不好，眼睛都红了，吃的药、抹的药、运动都不管用。我还为他抹油祷告，看到他早上起床整个人无精打采的，我心头一紧，然后问主，我还能为此做些什么呢？听师母讲到，说到赞美，圣灵又让我想起来经上记着大卫在扫罗面前弹琴的故事。我知道主要我做什么了，于是我就拉着我的丈夫开始唱赞美。他还没有接受耶稣为救主，他不唱，就让他拿着歌词看。第一天唱完，虽然眼见症状还是那样，但是我灵里知道他轻松了不少。第二天是周六，我们没有唱，但周一他主动找到我，要拉着我唱赞美诗。唱的过程当中，我看到我们在光中，在爱子的国度里被洁净，所有因罪所带来的咒诅已经脱离。感谢赞美主，我知道已经成了。结束后，我丈夫说愿意每天花点时间在我面前听我唱赞美诗。今天周五，感谢主，虽然没有做到每天听我唱赞美诗，但他的症状一直在脱落。今天他的症状已经不见了，也敢吃西瓜了。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名。今天唱赞美的时候，主告诉我，他已经安排好了时间，在那个特定的时间，丈夫就会回转归主，告诉我不用着急。好感动，感谢赞美主。用赞美征战，女儿被主奇妙医治，被爱的。感谢主，我来为主做个见证。前天女儿有点流鼻涕，还有点咳嗽，之前这样要几天才能好。刚开始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也会带女儿去看医生，后来再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们会坚持两天，看症状如果还在，就想着喂点药。这个过程中看孩子咳得难受，我们也会宣告祷告。这次呢，我们也同样祷告宣告，也想着喂点药。但这次我里面有个意念，神的国里是没有任何疾病的，所以我开始不接受任何女儿身上的症状。然后我就跟着播放器唱赞美，选了一首征战系列里的诗歌，歌名是仇敌滚出去。女儿特别喜欢这首歌，我们唱的时候把歌词改了一下，喉咙发炎滚出去，感冒你无法站立。循环唱了好几遍，这次就两天，所有症状都没了，女儿完全好了，也没有喂药。感谢赞美主，也谢谢玛利亚师母传讲这么重要的真理。敬拜赞美中经历得胜又得胜。Sarah， 为主做个见证。有一件事情一直困扰我，使我很迷茫纠结很长时间后，我就询问了玛利亚师母。师母跟我分享了她的经验，并让我选择两首诗歌敬拜赞美，三天或者五天后联系她。三天后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到了第五天，我在这件事情上释放了，可以不受她的影响，还可以安息和喜乐地享受生活了。这次经历还给我带来了一件意外的，让我期待已久的 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情，让我有机会提升自己的属灵生命。另外，在我赞美的几天中，接二连三地发生好事情，我在这里就讲述其中的一件。有一天，神借着异梦启示我，让我看到有一张票据被锁链缠绕，我想应该是向商场讨要押金的事。我已经跟商场经理要了好几次了，让他们退还3000元押金，可他们一直推脱。过去几天，我想怎么灵里看到了，现实没有彰显呢？我又陷入到焦急中。在10月12日的讲道中，陈牧说神最后又给了他一个启示，就是关于魔鬼的几个伎俩。那个启示就是随时敬拜赞美，不要拖延。这提醒了我，我平时习惯了拖延，这次可要警醒了。10月13日晚上，我又敬拜赞美了一个来小时吧。今天早上，神就提醒我，再跟商场经理说一下退押金的事情。感谢主，这次商场经理没多说什么，就让我把票据寄过去。退押金的事情终于解决了。感谢主，感恩玛利亚师母分享的经验。感谢赞美主，虽然我挂历的那件事情依然没有发生转变，但借着这些意想不到的帮助，主让我知道他有他成就的时间。很感恩，让我们多多赞美敬拜咱们的主吧。我一边写见证，一边还有一个想法，觉得自己事儿太多了，还是别发了。但我觉得这不是主的意思，分享也是提醒家人们去为自己没有突破的事情去征战呀。希望我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人随时敬拜赞美，经历主的信实与大能。
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春点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能听到吧？
能听到你的声音太好听了。
感
谢主。在讲到之前，我先讲一个见证啊。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人，喜欢音乐的家人可能都听说过，他的名字叫埃德希兰啊 ，Ed Sheeran。他是一个出生在英国的90后，一位虔诚的基督徒。4岁那年呢，他参加了教会的唱诗班。他从小学习乐器，先是学大提琴，然后在11岁那年，他学会了弹吉他。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开始自己写歌。如果你熟悉他的表演，你会感觉他是一个很安静、比较内向的人。有一位中学的老师回忆说，说他小时候人缘不怎么好，没什么朋友，但是呢，他非常肯定自己将来一定会成为明星。13岁那年，他的同学们开玩笑把他选为了最有可能出名的同学。家人们，我不知道你们上初中的时候班上有没有一个整天说我将来会成为明星的同学，如果有的话，他会被同学们怎么对待？但当我看到他的这段经历的时候，你知道我想到谁了吗？你们能想到谁？有人愿意在聊天里写出来吗？你们能想到谁？我想到了约瑟，一个虔诚的信徒，从小就认定自己有不凡的人生。艾兰希德没有说过他这个想法是不是从梦中得来的，但谁知道这不是神通过某种方式给他的生命的启示呢？他一直在为成为明星而努力，所以从13岁他就开始自己出唱片啊，到处找演出的机会，甚至去为一些电视节目试镜，因此就荒废了学业。18岁那年，他上了一所不怎么出名的，在英国不怎么出名的一个音乐专业学校，但是呢，他没上满一年就辍学去参加一位歌手的巡回演出。他的表演生涯并没有他想的那么顺利。当神给你启示的时候，你不一定会马上一帆风顺， 就像约瑟一样，有时候这需要一个过程。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他一定也焦虑过，也怀疑过，也犹豫过。魔鬼像游行的狮子，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不停的写歌，不停的自己花钱出专辑。在他人生的转折点到来之前，他已经出版了5部专辑，但都石沉大海，没有引起什么关注。而就在他看不到希望的时候，通过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他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美国有一位黑人演员叫杰米·福克斯，他也是一个广播电台节目的主持人。我估计现在很多人啊，很多年轻人至少都不知道广播电台或者收音机是什么东西。随着网络主播的兴起，广播电台已经成为了一个很小众的媒体。而且这个演员杰米的听众啊，都是黑人。他们喜欢听什么？他们喜欢听嘻哈，听爵士乐，听灵魂音乐。但出于内心的感动和启示，西兰还是托人找到了杰米，希望能在他的节目上播放自己的音乐。杰米说：“行啊，你先给我听听。”于是呢，他把介绍人和西兰一起带回家。杰米的家里有一个工作室，介绍人为他放了西兰的音乐。杰米很喜欢，说：“哥们儿，我觉得你确实有两下子。”他就把西兰留在家里住，啊，给他吃，给他喝。西兰在杰米·福克斯家住了多久？住了6个星期。有一天，杰米对西兰说：“说，听着，哥们儿，我觉得你有真本事，但是呢，我得考验你一下。”于是呢，他带着西兰去了洛杉矶的一个演出中心，啊，是杰米自己经营的。现场大概有800人，全是黑人，在那儿演出的都是最优秀的黑人音乐家，水准很高。当时有个黑人歌手刚表演完说唱，他表演的大汗淋漓。接着是一个黑人女歌手，她唱的都是黑人题材的歌。国内的家人可能对黑人音乐和白人音乐的差别不太熟悉，但是他们确实喜欢的音乐很不一样。一个唱抒情歌曲的白人歌手啊，很安静的那种抒情歌曲的白人歌手，被黑人听众喜欢的概率是非常低的。但突然之间，杰米·福克斯说：“说女士们、先生们，有请艾德·希兰。”希兰就走出来，红头发、白皮肤，白的不能再白了，手里抱着一把尤克里里。尤克里里是欧洲或者夏威夷的乐器。黑人音乐家基本上不会用。当时观众里就有人喊说：“杰米，你搞什么鬼啊？请你尊重一下这个场所好不好？”然后就传来嘘声。杰米后来说：“说就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杰米对观众说：“说大家给他个机会，让我们看看这孩子有没有本事。”结果呢，西兰就抱着尤克里里上台，神的灵充满这个演出中心，让他的音乐打动了在座的每一个人。12分钟之后，他表演结束的时候，全场观众一起起立为他鼓掌。从此，他迎来了事业的翻转，真的成为了一位全球性的明星。他获得过格莱美年度最佳歌曲奖，啊，最佳流行单曲奖，最佳流行唱片奖。他在中国举行过音乐巡演，所有门票都被一抢而空。他还和林俊杰合唱过中文歌，他写的很多歌曲都被中国歌手改编，填上中文进行演出。中国的乐迷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黄老板。我今天讲这个见证的原因是想告诉大家，神的工作是非常神奇的，他拣选了你未必意味着你会一帆风顺，但他的应许是信实的，从来也不会落空。即使你目前的处境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你也不需要焦虑，因为神可以在十几分钟里，通过你想象不到的方式翻转你的生命。我相信今天的讲道 会带给一些弟兄姐妹翻转和祝福，因为魔鬼一直在阻挡我把它讲出来。默想神的话语有时候并不容易，对吗？因为世界上有那么多嘈杂的声音。有没有人说我的脑子里就没有杂音，全是神的话？那我要恭喜你，因为你会有极其美好的生命。但是大多数人在杂音之中，我们的思想需要一个新的循环，不是被诱惑、被愤怒、被羞耻、被定罪占据。音乐赞美诗的魅力之一，就是它可以把神的话语和音乐的旋律联系在一起。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在我们的脑海里循环播放。有多少人听了我上周的讲道？旧的谎言，新的循环。今天的讲道对你同样也会很实用。神今天给我们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在这里教导我们说同样，你们年轻的当服从年长的，所有超过50岁的家人啊，大家可以说阿们，哈利路亚，这是属于我们的经文。所有做父母的，大家可以一起说阿们。写这节经文的时候，彼得已经年长了，
阿们，
阿们，他带着那种从兜里掏出老年证免费进公园的气势，他带着那种我再也不需要交社保了的气势，说每个人当彼此以谦卑束腰，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典给谦卑的人。你们当在神大能的手下降卑，好让他在锁定的时候高举你们。你们的顺服和坚持不会白费，到了锁定的时候他就会高举你们。下面这句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你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你们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仰来抵挡他，或者叫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在世上的弟兄姐妹也会经历同样的苦难。告诉你身边的人说，你不是独自一个人。大家一起说好吧，这次我们开麦啊，大家跟我一起说，我不是独自一个人，
我不是独自一个人，
独自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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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独自一个人，
是独自一个人，
我不是独自一个人，阿们。
这是我们都需要打的征战，我们都需要面对一些恐惧，我们都需要经历一些风浪，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共同度过，阿们吗？
阿们。
阿们，
阿们，阿们，
阿们。
然而那赐一切恩典的神，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召唤你们进入他永恒荣耀的那一位，在你们暂时受苦之后，将亲自使你们完备啊，也叫完全、坚固、刚强、根基稳固，直到永远，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神给我们的题目是抵挡焦虑。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道成肉身，亲身体会过我们的情感，你知道我们会焦虑，所以今天你亲自来到我们中间，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焦虑，因为你大能的手遮盖着我们，带领我们，在适当的时候会高举我们，高过一切的患难，高过一切的不安，高过一切的恐惧，高过一切的风浪，高过一切的仇敌。我要预先为你今天要在我们中间翻转的生命感谢你，为你今天要在我们中间高举的弟兄姐妹们感谢你。我们的祷告、宣告和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伟大荣耀的名， 阿们。属灵征战是真实的，而且是经常发生的。每一次当你陷入焦虑的时候，每一次当你为什么事情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时候，每一次你担心自己的健康的时候，都是仇敌在攻击你，在欺骗你。他像咆哮的狮子一样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当他用焦虑袭击你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呢？在战场上，当敌人拿着枪向你射击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你是应该站起来像董存瑞炸碉堡那样冲上去吗？彼得告诉我们，不是。我们要低下去，把目标变小，对吗？让敌人的子弹打不到，但也不是一头扎到壕沟里不敢出来，也不是一味的躲避，而是要降卑在神大能的手下，好让他在锁定的日子再把你高举起来。属灵征战确实是真实的，但我也知道有人听了我的这篇讲道之后，会把很多事情都怪在魔鬼身上啊，魔鬼一直在攻击我，每天攻击我，很严重，我妈妈，我爸爸，所有的人，我的老师啊，就好像那天我明明给我的手机充电了，我知道我晚上睡觉前肯定充电了，但是早晨起床一看关机了，一点电都没有，这肯定是魔鬼在攻击我。这不一定是魔鬼在攻击你，好吗？你的充电线坏了。我不希望你把你生活中一切的不顺利都归结为属灵征战。有时候一张专辑销量不好，不一定是魔鬼的攻击，只是时机还没有成熟，人生的阅历还不够，13岁的孩子写的歌还是在未赋新词强说愁。但确实有这样的时刻，确实有这样的季节，你感觉你被攻击了。当然如果你不信神啊，你不会这么说，你只会说一切都糟透了，我快要崩溃了，什么事情都不顺利。我还清楚的记得在2020年4月2日这一天，仇敌对我发起了攻击，先是罢免我的职务，接着是一群穿着白衣服的人冲进办公室，查封当时公司里上班的所有人的电脑，要在里面寻找可以用来攻击我们的证据。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的脑子里闪现的是19年前的那个911。当时我在美国，和所有的同事一起抬着头，看着咖啡间里的电视屏幕。画面里，布什总统正在给小学生们讲故事。他的幕僚长走到他的身边，在他耳边低声说又有一架飞机撞上了双子楼的第二栋。他当时说的是美国被攻击了。在这段经文里，彼得在跟一个正在遭受攻击的教会推心置腹的说话。他说，我知道你们被攻击了，不只是牧者遭受了攻击，魔鬼想要吞吃所有他可以吞吃的人。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也许你也曾经经历过像我一样经历的一样的攻击，也许你现在正在经历着某种攻击，让你的心一下子沉到谷底提不起来，让你就想要躲起来，把头蒙在被窝里，希望自己能一直这样躺下去，一直这样睡下去。因为你一睁开眼睛，脑子里就全是焦虑，一些让你担心的画面，让你后悔的画面，让你愤怒的画面，让你恐惧的画面，让你难受的画面，在你的脑海里不断的循环播放。你也知道这些想法对你来说一点用都没有，但他们就是挥之不去。焦虑，这是彼得今天要告诉我们的问题的焦点。因为魔鬼的攻击经常表现为那种让人窒息，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焦虑。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最常说的一句祝福就是 有人知道吗？主耶稣最常说的一句祝福的话语是什么？有人愿意在聊天里写出来吗？对，
愿你们平安，
愿你们平安，
就是平安。对，因为平安是焦虑的反面。在四福音书中，耶稣一共说过25次平安，5个5，恩上加恩。因为平安中充满了神的恩典。我在每次讲到结束的时候，我都会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健康、富足。但有多少人知道，你的健康和富足是建筑在平安和喜乐的大厦之上的？所以，抵挡焦虑，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在第七节里专门强调它，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去抵挡焦虑。如果你正在焦虑，如果你正在遭受攻击，请你给我30分钟的时间，让神通过我来告诉你怎么抵挡它。好消息是，这不是一次突然袭击。虽然我们自己经常会觉得很突然，就像2020年我在敌人攻击我的那一天，感觉很突然。但彼得说，仇敌像是咆哮的狮子，这说明在他离你很远的时候，你就能听到他的声音。也许是你看到他们完全照抄别人的产品外观设计，也许是你看到他们生产汽车的时候只是在那儿炫耀起步有多快，屏幕有多大，完全不顾安全，突然一下子变成了着火的棺材，一次又一次把他的客户活活烧死。也许是你看到他们生产的手机并不像他们跑分的手机那样，而是装上残次老旧的零部件卖给一些不知情的用户，你就知道这些人你不应该跟他们长期共事。别觉得这些事情跟你没有关系，这就是凶恶的狮子吼叫的声音，也许还不是冲着你来的，但他在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有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些境况，进入了患难，发现一些人性的丑恶，我们会感觉很震惊。但在征战开始之前，其实我们就已经听到过狮子吼叫的声音。神很早可能就已经在提醒我们，在2017年神就告诉我要离开当时那家公司，但是我没有顺服，我有各种各样的借口不顺服，我不能抛下团队，我不能抛下用户，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不能抛下心中的骄傲。所以彼得说，不，这个狮子魔鬼他不是悄悄的来的，他是吼叫着来的，他会让你知道他就要来了，你会感觉到他正张着血盆大口在你的面前吼叫，只要你警醒就会提前知道。有多少人听到过仇敌的吼叫？当魔鬼在你面前吼叫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我以为彼得会说跑，因为这似乎是面对狮子唯一合理的选择，对吗？我们见到老鼠都害怕，有些人见到小蜘蛛都害怕，你可以想象见到狮子会怎么样吗？但彼得没有说跑，他说你要抵挡它。这不是愚蠢的、毫无策略的、凭着血性冲上去抵挡，这是一种特殊的抵挡方式。你们当在神大能的手下降杯，好让他在锁定的时候高举你们。抵挡的方式是先要低下头去，降杯在神大能的手下。因为神大能的手，我想让你们知道，当我看到神大能的手的时候，圣灵告诉我，这句话有3层含义。首先，这是一只带领的手。经上说，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膀臂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做奴隶之地领了出来。不管你的境地有多么糟糕，不管仇敌的攻击有多么猛烈，不管仇敌看起来有多么不可一世，神都能把你领出来。 彼得在书信中想让那个正在被攻击的教会知道，这同一只手在圣经中行过无数大事，成就过众多旨意的手，今天仍然掌管着你的生命。我想给大家讲一下背景，让你们知道当时的教会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攻击，也许可以让你们对彼得的教导有更深刻的理解。当时的罗马皇帝尼罗把罗马大火的原因怪在信徒们的身上，开始疯狂的镇压相信基督耶稣的人，因为他需要找一个替罪的羔羊，让蒙受了火灾的罗马人不会把这个事儿怪在他的身上啊，是你没有做好消防，是你太昏庸了，神在惩罚你。所以他说你们看啊，这不是我的问题啊，是这些人，他们不相信太阳神，他们不但不相信太阳神，还到处告诉别人太阳神是假的，所以太阳神发怒烧了罗马。罗马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强大到如果一个罗马公民在某个地方被杀害了，罗马的军队会屠灭那个地方所有的人，连牲畜都不留。这样一个强大的势力，强大的不受约束的权力，在攻击耶稣的教会。但彼得告诉教会说，不要忧虑，因为神仍然掌控着这个世界，他的旨意不是凯撒的旨意，仍然要在这个世界上成就。基督信仰不但不会消亡，反而会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多的罗马人他们会拜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事实是，有多少人知道事实是什么？后来发生了什么？后来基督教成为了罗马的国教，曾经逼迫基督徒的罗马皇帝跪拜在耶稣的面前，下令在罗马的势力能够影响到的任何一个角落里的每一个人都必须相信耶稣，相信基督，认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哈利路亚，让我们大声感谢神，因为他的旨意要在这个世界上成就。有没有人愿意像我一样感谢神，因为他的计划在我的生命中不断的成就，甚至是在克服了我自己的计划的情况下成就？有没有人感谢神的大手在你的生命中带领你，从危难之中，从患难之中，从低谷之中，从焦虑之中，他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膀臂让你能抬头挺胸，大步的跟着他走出来。在聊天上写上，我感谢你带我走出了低谷。神的手不像我们的手，它是无形的手，但它一旦运行起来，你肯定能看到它的果效。每一个在这世界上生活的足够久的基督徒，你一定见到过神的大手在你的生命中发挥出的果效。彼得说，我就看到过，我看到过神的手，看到过神的计划给我的生命带来的翻转。彼得写这封信不是没有依据的，彼得现在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基督徒了，他已经是一个生活在恩典之中的成年人了，他非常自信的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写下这些建议。谁能比这位曾经与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同行过的人更好的告诉我们关于神的大手的带领的功效呢？他不但见过神的手，他还摸过神的手。谁能比他更好的告诉我们神的手的恩典和慈爱呢？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彼得不仅摸到过神的手，他还亲到过神的脸。现在他对所有正在遭受攻击的人，对所有陷入沮丧的人，对所有抑郁的人，失望的人，跌入失败中的人，摔到谷底的人，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的人，每晚在哭泣中睡着的人，感觉孤单无助的人说话。他在告诉每一位信徒，其实你拥有先手。大家跟我一起说，说我拥有先手。
我
拥
有先
生，
我拥
有
先
生，
我
拥
有
先
生，
我拥有
我拥有先生，
拥有先生。
下棋的时候，如果你拥有先手，你获胜的概率就会大增。所以下围棋的时候，持先手的人要让子给持后手的人，但不是让一个子，而是要让好几个子，这就是先手的优势。而在你的属灵征战中，你不但占据先手，而且你不需要让子给对方，你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因为这不是一场公平的比赛，因为魔鬼没什么能力，神的手无比强大，神的手充满大能，神的手遮盖在你的身上，神的计划要在你的生命中成就。神说，因为我知道我为你们安排的计划是要赐福给你们，而非降祸给你们，使你们的未来充满希望，这是耶和华说的。假如你今天发现自己正在受到攻击，你需要知道神的手正在带领着你，那只曾经劈开大海让以色列人从中间走过去的手，那只在没有路的地方开道路的手，那只从磐石中引出活水的江河的手，那只手正遮盖着你的生命，他对你的生命有一个计划，他一定在不停地跟你说话，你里面的圣灵一定在不停地跟你说话，而你要做的就是静下心来倾听，降卑在他大能的手下。这意味着你要放下你自己的计划，放下你自己的骄傲，承认你自己没有能力，把一切真真正正的交托给他。神的大手代表着神的计划，也代表着神的供应，这是圣灵告诉我的第二层含义。而谁能比这位亲眼看到耶稣用五块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个家庭的使徒，更好的提醒教会和信徒们要倚靠神供应的手呢？当你把你仅有的饼和仅有的鱼放在他手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切都在成倍的增加。他可以把一个小孩子的饭盒变成一个永远吃不完的自助餐。当时彼得就在那儿，他亲手从耶稣的手里接过饼和鱼发给众人，他一次又一次去主的手里拿，每一次主都没有让他失望。饼和鱼不是一下子变得成千上万的，我们的教会不会一下子就有成千上万的肢体，但每一次我们需要的时候，神就会供应，不只是金钱，不只是物质。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钱，我们所需要的策略，我们所需要的帮助，我们所需要的人脉，我们所需要的对仇敌的压制，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全都出现了。有时候我们只是需要公平和正义，当他们去公安局报案的时候，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像样的理由和证据，即使他们逼一些员工做伪证，他们仍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让公安局立案调查，但他们通过贿赂，通过给相关的警官的孩子安排工作送钱，硬是让公安局立案调查。我们当时很绝望，感觉这世界上没有公平。但是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吗？就在这个时候，市公安局的局长换了，新的局长给公安局带来了新的要求，我们的案件在调查的过程中公平得到了保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你感到缺乏的时候，你会得到的供应绝不是取决于你自己能够供应自己的能力，而是取决于你把什么交托到神的手里。无论你把什么放进他的手里，就会倍增；无论你把什么放进他的手里，那东西就会不停的来。在你需要的时候，他的供应绝不会落空。有没有人可以见证，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在你不知所措的时候，供应源源不绝的来，希望源源不绝的来，得胜源源不绝的来？也许你陷入了困境， 你感觉过不去明天，但你明天需要的东西它就来了，然后你在下一个明天需要的东西又来了，力量源源不绝的来，喜乐源源不绝的来，更美好的未来源源不绝的来，超越你的过去，甚至超过你所求所想的。神的手不但代表着神的供应，还代表着神的保护，神把你牢牢的把握在他的手中。有谁能比这位曾经在水面上行走但最后跌倒在风浪里的彼得更能让我们明白神的手的保护的大能呢？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马太福音14章。彼得从船上下来，在水面上他走向耶稣，在他快要到了的时候，有时候就在你马上就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你开始下沉。我之前没有注意到，但圣经是这样写的，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行走向耶稣那里去。看到了吗？他一开始做的不错，他在水面上走向耶稣，但是他一看到风极大就惧怕起来，开始往下沉，于是呼叫说，主啊，救救我。在他还没有完全沉下去之前，他呼叫耶稣，他开始向下沉，但他还没有完全沉没，狮子在吼叫，在巡游，但还没能完全吞噬他，你明白吗？注意看31节，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看到了吗？立刻，耶稣立刻就伸手拉住他。注意，在耶稣伸手拉住彼得之前，不是耶稣在走向彼得，而是彼得在走向耶稣。当耶稣看到彼得沉下去，听到他开口呼求他的名的时候，他立刻伸手拉住了彼得。彼得距离耶稣足够近，耶稣一伸手就拉住了他。我们遇到的问题往往不是往下沉，我们遇到的问题经常是我们距离耶稣太远，我们不愿意跟他太亲近。感谢神，因为在恩典之下，他把我紧紧的抓在手中。我今天要向那个说谎者、骗子、魔鬼宣告，即使在我下沉的时候，我依然在他的掌握之中。即使生活中的风浪在怒吼，在咆哮，我仍然在他的掌握之中。神的大手紧紧的抓住了我，他紧紧的把我抓在他的手中，在他保护的手中。他可能会允许我进入患难，但他不会让我一直待在患难中。他是我的神，我们当降卑在神大能的手下。重要的不是你自己能在水上走多稳，重要的是你距离他大能的手有多远。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恩典反对律法，因为恩典让我们亲近神，律法让我们疏远神。重要的不是你的聪明智慧，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亲近他。重要的不是你的能力，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顺服。我今天在对某一位弟兄姐妹说话，对某一位无法止住他的眼泪的弟兄姐妹说话。神今天赐给你这样一篇讲道，就是为了让你能带着眼泪喊出那句，主啊，救救我，我靠自己做不到，我靠自己不足够，降卑在他大能的手下，好让他在锁定的时候高举你。他会把你拉起来，他会把你举起来，他会在锁定的时候高举你，他允许你暂时沉下去，好让你明白你需要他。他会把你举得足够高，让全世界都看到他与你同在。感谢主，感谢主。彼得说，你要在神大能的手下降卑。降卑是什么意思？有人以为降卑就是谦虚，说哎呀，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是假谦虚。 甚至有可能是真的骄傲。真正的谦卑是不去依靠自己，不去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策略、自己的方法，而是去依靠神。彼得没有让基督的教会拿起武器，凭着血性去反抗罗马帝国。你知道谁这样做了吗？犹太人，那些在本丢比拉多面前说杀死他，杀死他，宁可要罗马人释放恶名昭彰的强盗，也要钉死耶稣的犹太人。他们没有降卑在神大能的手下，他们凭着血性去反抗罗马人，结果怎么样？犹太人的圣殿被烧毁，犹太人被杀戮，被驱逐，罗马帝国把犹太人居住的地方改名叫巴勒斯坦，引入了巴勒斯坦人。今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纠纷就是这么来的。彼得没有让基督的教会去反抗罗马帝国，他说你们要降卑在神大能的手下，要倚靠神的计划、神的供应、神的保护。提到神的供应，你知道罗马皇帝为了根除基督信仰，他想出了一个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当时你无论要去集市摆摊，还是在城市里做生意，你都必须去一个类似于工商局的机构去申请许可，这就好像是今天都需要营业执照。罗马皇帝就发布了一个法令，要求任何人在申请许可的时候都要宣告。宣告什么呢？宣告说凯撒是我的神。他知道相信其他宗教的人对这个不会有问题，但是基督徒肯定不愿意这样做。这样一来，基督徒不但没办法做生意，连自己地里收上来的庄稼都没办法卖，换不成钱。基督徒没有收入，这样基督信仰还不灭绝吗？但事实发生了什么？神让信基督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以至于他们之间可以以物易物，互通有无，不需要钱，不需要到集市和城市去做生意，反而大大的影响了罗马帝国自己的税收。到了康士坦丁大帝恢复基督信仰的合法身份之后，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基督信徒的人数已经超过了罗马人口的 50%。 所以彼得对教会的教导不是靠自己的办法去托人，或者去想个什么办法绕过他，或者去想办法去搞一个许可，或者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偷偷的去城里做生意。彼得的教导是什么？彼得的教导是你们要把一切忧虑都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他有办法，他会让你能够躲过这些灾难。这节经文是我最近在努力实践的。我过去也曾经教过大家说不要忧虑，但我发现这很难做到，我自己都没办法完全做到。后来在服侍的时候，有一位家人对我说，说他的心情有时候会很糟，他问怎么才能让心情不糟。这让我回过头来又仔细地读了这节经文。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我发现彼得不是在告诉我们不要忧虑，他告诉我们的是要把一切忧虑卸给神，除去七情六欲。这不是主耶稣的教导，这是佛家和道家的教导。我们的情绪反应很多是生理的，来自于荷尔蒙的分泌，不完全受我们的理智的控制。但我们能够做到的是把我们的忧虑卸给神。我和玛利亚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我们不是没有忧虑，不是没有负面的情绪，但我们没有让忧虑偷走我们太多的喜乐，我们没有让忧虑影响我们需要做的决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把忧虑，把这些负面的情绪卸下来，放到神的脚前。我不想假装自己不会焦虑，不会生气，不会跟玛利亚拌嘴，不会对儿子发脾气，但是我会把这一切看作是魔鬼对我的攻击， 因为这就是负面情绪的本质，是魔鬼对我们的攻击。神没有给我们焦虑，神不会造成我们的焦虑。而在这段经文里，彼得告诉我们，当魔鬼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要抵挡他，我们不能逃避他，我们不能用烟酒药物来麻痹自己的大脑去逃避他，我们也不能藏到被窝里刷手机打游戏去逃避他。我们真正要做的是抵挡他，但也不是冲上去跟他搏杀，而是降卑在神大能的手下，把一切忧虑卸给神。彼得说，你们要谨慎警醒。这让我想起他自己在哥西马尼园睡着的事情。他本来应该为耶稣守望警醒，但等耶稣祷告之后回来的时候，他发现彼得已经睡着了，闹钟嘟嘟的响，他按了三次暂停键还在那睡。而现在彼得告诉教会，你们要谨慎警醒，因为仇敌吞吃那些在征战的时候睡觉的基督徒。警醒意味着随时拿起属灵的武器，拿起神的话语，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而第七节，彼得的这一句经文就是一把非常好的武器。当我心里有事情放不下的时候，当我为什么事情担忧的时候，我会翻到彼得前书看这段经文，他帮助过我无数次。在你面对敌人的攻击的时候，你需要找到一件你以前用过的武器，不是扫罗的盔甲，是我自己牧羊的时候用的弹弓。这是一节很短的经文，但我发现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真正理解它，所以今天我想给你们把它掰开揉碎，一起深入的去体会。当彼得说卸下你的忧虑的时候，这个我之前好像讲过，他用的词是，我看我能不能一遍说对啊，他用的词是 epirepsantis， 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我之前讲过，原来的意思是扔、抛出去的意思。我在想，他挑选这个词，这么大、这么难念的一个词，是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渔民，他经常要把渔网抛出去？他是不是想到那次，耶稣让他把渔网从船的另一边抛出去？彼得说，降卑在神大能的手下，这意味着你要按照神的方式去做。当神让他把渔网从船的另一边抛下去的时候，你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吗？他觉得这简直太傻了。彼得当时说我们已经忙碌了一整夜了，一条鱼都没有打到，难道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船的这边撒网吗？这完全不符合我的经验，这完全不符合我的专业知识，这完全不符合鱼的生活习性，这完全不符合常识，这完全不符合病理，这完全不符合化验报告，这完全不符合医生跟我讲的那些医学常识。因此他心里并不愿意，但好在他顺服了，他抛开了这一切，对耶稣说，但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就把渔网抛到另一边的水里去试试吧。而他一抛下去，就打到了重到差点让船都沉下去的鱼。当你跟随神的计划的时候，你就会得到神的供应。有时候我们生活在焦虑中，是因为我们不愿意相信，不愿意顺服。在第五节，彼得说，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他用束腰这个词，会不会是因为他想起了当初耶稣像仆人那样，把一条手巾 束在自己的腰间，他在做仆人的工作，他在做服侍的工作。当彼得看到他把围巾束在腰间的时候，他说，不，你绝不可以洗我的脚，永远不可。你不要像仆人那样把手巾束在腰间，你应该坐在宝座上。我在想，彼得告诉教会要用谦卑束腰的时候，他是不是回想起了我们的救主放下自己的丰盛和荣耀，反倒虚己，取了仆人的形象，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当耶稣用毛巾束腰为彼得洗脚的时候，彼得说，主啊，你绝不可洗我的脚，永远不可。但耶稣告诉他，我必须这样做，如果我不洗你，你就与我没有份了。为什么？这是因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计划。他来这个世界上就是来做这个的。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你们要把一切忧虑都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是一节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很喜欢从圣经中采摘这样美好的应许，然后呢，接着做自己想要做的事。但你知道吗？第七节前面是第六节，这两个小节是后来的人分开的，标点符号是后来的人点上去的。但在古希腊的原文中，从语法上看，第六节和第七节不是分开的两句话，而是连贯的一句话。彼得说，你在神的大能的手下降杯之后，要把一切忧虑都卸给神。有些人很愿意把一切忧虑都卸给神，但同时又保留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的权利。他们不知道，这两件东西是装在一个包装盒里的，你的忧虑和你的骄傲是打包在一起的。假如你坚持要用自己的方法做事情，那你就要接受所有的压力和重量都会压在你自己的身上。你不能一边自说自话的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又一边说，主啊，把我的忧虑拿走啊，主啊，我就是喜欢吃这些零食，高兴了我就想吃，但我担心自己胖，能不能把我的这个担心拿走啊，主啊，我担心我买的这个理财产品是电信诈骗，但我就是想买，因为听说可以发大财，你把我的忧虑拿走，让它不要真的变成电信诈骗好不好？你觉得你能把这个忧虑卸给神吗？这并不是因为神不顾念你，神顾念你，但你要倚靠神，交托给神。我在想，彼得写因为他顾念你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起那一次他们对耶稣说，难道你不担心我们会死吗？有多少人记得这个故事？当时门徒们在风浪中划船，耶稣在船尾睡觉，风浪如此之大，他们想尽了一切自己的办法，用水桶舀水把帆降下来。我不懂航海，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到底用了什么办法，圣经也没有写他们具体用了什么办法，但这些都不重要，圣经只想让我们知道他们在用自己的办法。等到他们终于发现自己的方法不管用的时候，他们对耶稣说，难道你不在乎我们被淹死吗？难道你不顾念我们吗？你告诉我可以把我的忧虑都卸给你，因为你顾念我们。我想把我的忧虑卸给你，我想把我的忧虑扔给你，但好像扔不过去呀。如果你用你自己的方法，你就得自己为结果负责。而如果你用神的方法，你就可以像耶稣一样在船尾安心的睡觉，神就会为结果负责。而当你要为结果负责的时候，你自然会忧虑。 当你知道神一定会为结果负责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一点都不需要忧虑。有一段时间我曾经为我们的教会忧虑，因为神在异梦中让我看到，我站在一个像北展这样大礼堂里面给你们讲道，而且不是一次，神一次又一次的给我这个异梦。但当我刚刚得到这个异梦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的不是喜乐，而是忧虑。我首先想到的是，我行吗？我们的教会真的能有这么大吗？我们真的能大张旗鼓的在国内这么大的礼堂里面讲道吗？这让我很忧虑。我不想有这样的忧虑，所以我对神说，你能不能把我的忧虑拿走？我不想再想这件事了，我就当这个梦没做过，当这件事没发生过，我要把我的这个忧虑卸给你。可就在我祷告的时候，我听到主对我说，说你说完了没有？这不是一个很深沉的声音在房间里回响，但这清清楚楚的是神在我的思想里面产生的意念。主说，你说完了没有？他说的很温柔，但我好像是听到了他当初对彼得说的，说彼得闭嘴。他没有这样对我说，他很温柔的告诉我说，去看看忧虑这个词是怎么拼的。我首先想到的是英文，因为主说你看看这个词是怎么拼的，而不是怎么写的。有多少人认识英文的这个单词？在英文里，忧虑这个词的拼法是 anxiety。 注意到这个词的正中间是个什么字母吗？是 I。 I 在英文中是什么意思？有人知道吗？是我的意思。 I do, I can, I will。但我觉得这可能是巧合，所以我就去查彼得用的古希腊文。古希腊文中忧虑这个词，特别是在这句经文中，这个词是怎么拼的？彼得写的是什么？我试试，我看我一遍能念对不？ murimnan。 最后这个鼻音啊，这个鼻音是宾格单数的标志，不是忧虑这个词本身的一部分。所以忧虑这个词在古希腊文里的拼法是 mirimna。 mirimna 也是七个字母，而中间这个字母，中间这个字母是 iota。 那当然古希腊文我相信很少有人知道哈，有人知道这个字母在古希腊文中是什么意思吗？也是我的意思。然后让我们再看看中文，中文不容易一下子看出来，但如果你仔细的去看，如果你仔细的去看，我们知道中文经常有把字连在一起写的啊，比如日进斗金啊，比如招财进宝。如果你用同样的方法，把这两个字，忧虑这两个字也写在一起，你们会看到什么？主让我看到了什么？当忧虑这两个字写在一起的时候，是两个心中间一个我字，当然这个忧字写的不太好看哈，是一个竖心旁的心和一个心字底的心，中间夹着一个我字。所以主在通过忧虑这个词的拼法告诉我们什么？他想让我看到的是，在忧虑这个词的中心是一个我字。主是在告诉我，我的忧虑的中心就是我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可能你如此忧虑的原因，是你把自己放在了中心，放在了事情的中心，放在了问题的中心，放在了解决方案的中心？你觉得你需要解决这些事情，你觉得你必须想出办法来，你觉得你必须抓准时机，你必须做好每一个细节，而你自己承担不住这一切的重量，因为坐在宝座上的不是你。神给我异梦，并不是让我去做到。神给约瑟异梦，并不是让约瑟去做到。神给爱德西兰启示，并不是让西兰去做到。如果我心里想的都是我怎么 能把教会办得这么大？我怎么能回国去租下一个万人大讲堂来讲道？我，你知道吗？没有我就写不出忧虑这个词。你知道还有哪个英文单词中间也有一个我字吗？那个英文单词 pride， 骄傲。也许你一直扛着自己的忧虑没办法卸给神，是因为你在扛着不应该由你扛着的担子。你要在神大能的手下降卑自己，因为假如你身上压着骄傲的重量，你身上也会有忧虑的重量，神不会用你的方法把你举起来。所以正当我为怎么做到在上万人的大礼堂里讲道担心的时候，神问我，难道今天在几百人的直播间里讲道是靠你吗？你要把你的网抛到船的另一边，在风暴之中你要呼求我的名，降卑你自己，把你的忧虑都卸给我。这两件事必须同时发生。把你的忧虑都卸给神，这不只是一个命令，这也是一个结果。当你降卑在神大能的手下的时候，焦虑就会跟着骄傲一起离开。把你自己从中间拿走，举起你的手对神说，主啊，我需要你，我只是一个简单的人，没有你我没办法呼吸，没有你我没办法吃东西，没有你我没办法走路，没有你我没办法祷告，没有你我没办法教育孩子，没有你我没办法讲道，没有你我没办法工作，没有你我没办法生活，没有你我不会有平安，没有你我不会有喜乐。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当你全然交托给神的时候，神会说，现在就是我所定的时候，要把你高举起来了，高过风暴，高过海浪，高过人的骄傲，高过你的道路，高过你的意念。我小时候，那时候还是单位分房子，暴露年龄了。我有一个亲戚，他的单位给他分了一套新房，但他没办法去住，因为这套房子在三楼，没有电梯，而他膝盖不好，他爬不了楼梯。医生跟他说，说你的膝盖不行啊，你的腰也不行，你不能爬楼梯。但他后来注意饮食，注意锻炼，他减掉了40斤，他搬进了新房子，他的膝盖也好了，他腰也不疼了，可以两节两节的台阶的上楼梯，他可以爬楼梯，他可以打篮球，他可以跑步。问题根本不在于他的膝盖，问题在于他的重量。也许你焦虑的原因是你一直在背着你本来不应该背负的重量，而这重量来自于你的骄傲，你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你的骄傲。但是当你把你从中间拿走的时候，当你把你的骄傲拔除的时候，重量也就跟着一起没有了。把你自己从中间挪走，降卑在神大能的手下。但这会不会让我看起来很傻？在船的另一边下网，其他的渔民会怎么看我？有时候神确实会让我们去做一些在人的眼里看起来有点傻的事情。但我有好消息给你，所有的人其实都只是在盯着他们自己，没有人在盯着你看，所以他们根本就注意不到。当彼得和安德烈需要其他渔民来帮助的时候，他们必须对他们大喊大叫，让他们把船靠过来，好帮他们把满满的一网鱼拖到岸上。你要降卑在神大能的手下，谁能比彼得更好的教导我们谦卑呢？因为他曾经在众人的面前跌倒。在马可福音14章，耶稣对门徒们说，说你们都要跌倒了。有时候建造一座大厦最好的方式是从地基开始， 有时候找到自己的根基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沉到谷底。有时候成为好领导的最好的地方是公司的低谷。有时候成为好丈夫的最好的起点是夫妻关系的低谷。在那个你大声喊主啊救救我的地方，而不是那个主啊如果是你就叫我过去的地方，是神的大手把你从水里拉起来的地方。但彼得当时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骄傲地说，即使所有的人都跌倒了，我也不会。但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结果正如耶稣所说的那样，在仇敌攻击彼得之前，耶稣就警告了彼得。有时候我们不听，有时候我们听而不闻，所以在攻击到来的时候，我们表现得很惊讶，我们表现得好像是被偷袭了一样，而其实主早就告诉过我们了。主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彼得，我已经为你祷告了。彼得，你会失败，但我不会。彼得，你会像筛子里的麦子一样摇动，但我是坚固的磐石，在你失败的最低处，我会把你托住，而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几十年后，当彼得写这封信给一个正在遭受攻击的教会的时候，我在想，他一定想到了耶稣嘱咐他的这句话，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因此彼得写信给他们，告诉他们，你们当在神大能的手下降杯，好让他在锁定的时候高举你们，不要凭你们自己，不要靠你们的能力，不要觉得自己比别人都强，但降杯在神的大手之下，也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坐等神的拯救。相反，彼得说，你们要谨慎，要警醒，你们的仇敌魔鬼就像咆哮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人。他在寻找一个可以被他撕裂的家庭，寻找一个他能在还没开始之前就毁掉的未来，寻找一间他可以分裂的教会，寻找一个他可以分裂的国家，寻找一种他能种在一个14岁的孩子里的心理的引证，好让他永远没办法过上正常的成年生活。魔鬼正忙个不停。作为牧师，我不希望总是去救那些被魔鬼吞吃了的弟兄姐妹。所以彼得说，这是你们抵挡的时候到了，这不是你们逃避的时候，这是你们应该抵挡的时候。降杯在神的手下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因为神的大手，他是供应的手，他是保护的手，他也是带领的手。降杯在神的手下意味着认认真真、兢兢业业的按照神的旨意去做。这时候你不需要忧虑，也不需要恐惧，因为尽管仇敌是吼叫的狮子，尽管他可能是在张开他的血盆大口，露出他锋利的牙齿，也许你已经陷入了困境，也许你正在向下沉，但关于这只狮子，你需要知道一件事。彼得说，然而那赐一切恩典的神，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召唤你们进入他永恒荣耀的那一位，在你们暂时受苦之后，将亲自使你们完备、坚固、刚强、根基稳固。仇敌也许是一只狮子，但它是一只被铁链子拴住了的狮子，它只能走那么远，它只能做那么多，它不能让你一直跌倒。在神大能的手下降杯，神一定会在他锁定的时候高举你。哈利路亚！ 神说今天就是某个人的锁定的时候，是停止焦虑的时候，是停止抑郁的时候，是停止恐惧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会把你高高的举起。弟兄姐妹们，闭上眼睛，感受一下神的大手从下面把你托起来的那种感觉，就在今天。大家一起说，今天就是神把我高举的时刻。
今天就是
神把我高举的时刻。
阿门。
高举我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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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举我的时刻。高举我的时刻。高举我的时刻。高举我的时刻。高举我的时刻。高举我的时刻。高举我的时刻。高
举我的时刻。
高举我的时刻。
高举我的时刻。高举我的时刻。高举我的时刻。高举我的时刻。高举我的时刻。高举我的时刻。高举我的时刻。高举我的时刻。高举我的时刻。如果这句话是对着你说的，请举起你的手。如果这是今天神给你的话语，请在聊天上写上，说神今天要高举我。如果这信息是神专门讲给你听的，站起来举起你的双手。如果这篇讲道是直奔你而来的，直奔你的心，直奔你正在面对的问题，直奔你正在面对的一切，直奔你正在打的那场仗，请举起你的手。神啊，我们感谢你施恩的手，感谢你供应的手，感谢你保护的手，大能的手，带着你的旨意的手。我们今天在你的手下降卑自己。我们知道那狮子叫得很响，但我们也知道这患难不会持续太久，这苦楚与马上要向我们显明的荣耀相比根本微不足道。所以我今天盯着仇敌的眼睛宣告，耶稣的名比你更伟大，耶稣的名比你更高，他有天上地下一切的能力，而他也把这能力赐给了我们，这一切的权柄和能力都已经是我们的了。神啊，现在就高举你的百姓，高举你的百姓，就在我们在这里高举你的时候，高举你的百姓，抬起他们的头，擦干他们的眼泪，平静他们的心。你对着风暴说话，风暴就立刻止息。我们在耶稣的名里宣告，这就是为我们锁定的时刻。困难不会永远持续，我们今天所惧怕的仇敌会成为我们明天得胜的见证。让我再说一遍，你今天所忧虑的一切会成为你明天得胜的见证。神说，我们只是受短暂的苦难，那招你们进入他永恒的荣耀的神，多久的荣耀？永恒的荣耀。在你们的患难之后，他自己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彼得说，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亲身经历过这些。我曾经把我自己放在中心，所以我跌得很惨，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重新站起来。我回去做打鱼的老本行去了，我想着神可能没有什么可以用我的地方了。你们知道吗，在我蒙受患难的时候，我每天最喜欢的一句祷告就是，神啊，主啊，请你大大的使用我，请你大大的使用我。我心里不知道我还有什么用，我心里不知道神会怎么使用我，但是今天神真的在大大的使用我，让我在回头之后可以兼顾你们。但就在我沉下去的时候，就是他的手抓住我的时候，就在我沉下去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的大手。那头狮子盯上我的时候，就是神，就是充满恩典的神，就是供应一切的神，就是拥有一切全能的神，高举我的时候。有没有人愿意为神做见证？他会立刻伸手把你举起来。来吧，今天让我们呼求你的名，让我们呼求他的名，世界的救主，呼求他的名，耶稣，耶稣，耶稣，举起我们的手，耶稣是我们的唯一，他赐给我们平安喜乐、健康和富足。我们祷告和宣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一起领圣餐。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你今天在我们中间，告诉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担子，把我们的忧虑，把我们的骄傲都卸下来，放到你的脚前。我们知道你在带领我们，你在供应我们，你在保护我们。我们今天全然的顺服，全然的交托，把我们身上一切的担子，把我们面对的一切的仇敌，把我们内心一切的恐惧和焦虑全都放在你的脚下。因为我们知道你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完工，我们知道你破碎了自己的身体来医治我们，你受了刑罚来赐给我们平安，你得到了贫穷让我们得到富足。所以主啊，我们今天领受你的身体，我们知道这带着你的大能，我们知道这带着你的祝福，这带着你的平安，这带着你的得胜进入我们，让我们能在你大能的手下降卑我们自己，好让你再把我们高高的举起来。我们领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耶稣，感谢你在十字架上留下宝血为我们成就的这一切，我们要保守这一切，保守这一切，因为这一切得来不容易，是你用宝血你的生命为我们换来的，而你的生命是高贵的，你的宝血是大有功效的，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不能被逆转的，你所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是敌人是仇敌没有办法改变的，没有办法偷盗的。我们今天领受你的宝血，也领受你的旨意，领受你为我们所制定的计划，我们行在这计划之中就必得着你为我们所保留的，所存留的，所要赐给我们的美好的祝福。我们领受你的宝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领受。好，弟兄姐妹们，今天的讲道到这儿结束了，弟兄姐妹们再见。
再见，陈牧。
再见，
下忧虑。
分享的弟兄姐妹再见。